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我们今天有多一点的时间，把上次没讲完的事情呢，今天再给大家多聊聊。就是我们做这几次这个罗马教神父性侵儿童的节目，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提醒父母亲在这方面多注意啊，不要太掉以轻心。但你怎么个注意法？你得对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有进一步的了解才好。那这个罗马教的系统里面，对小孩子来讲能够做到这个 altar boy 啊，圣童呢，是很光彩的事情。嗯，可以说开始的时候也十分好玩，你可以敲钟啊，点蜡烛啊，烧香啊，穿个小白袍子啊，游行啊。因为这个罗马教里面最多的就是各样的金银宝贝圣物啊，礼仪啊，做法啊，都是基督教会里面没有的。因此这些神父的周围呢，他就常常有一批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也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单独和这个神父在一起。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其他人是不晓得的。就是受害人，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假如十分之一的话，还有十分之九是没事的，对不对？
对。
可是你家长要小心了，他们不会跟你讲，他如果跟你讲，讲一点点你反应不好的话，他就不会再讲了。这些性侵犯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他有一些说不定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他人。
那当然，很多人自己就是从小被这样性侵犯。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彼此掩护？因为你有把柄抓在我的手里，我也有把柄抓在别人的手里。比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爱尔兰这个国家，它在1922年成立的时候是天主教国家啊，这真的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有90%的人都是天主教，所以他们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在十来岁的时候就进这种神父的训练学校。为什么？那是一个出路啊！既然整个国家是天主教国家，那就有很多神职人员的需要，而且他们大批出口神父到美国。据他们的统计，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有4000个神父是爱尔兰生的，纽约有59%的神父是爱尔兰出口的。20世纪初期，全美国神父的比例62%是爱尔兰出口的。1950年的统计，这洛杉矶教区的神父是80%从爱尔兰来的，你看看这个数字有多高。那美国到底有多少神父呢？2001年，就是那个波士顿环球报在报他们丑闻的时候，美国的神父大概有45700人。这45700人里面，要是有接近10%的人有性虐儿童的心理变态，那你想想，这等于是4000个罪犯散在美国的罗马教会里边，他们会危害多少儿童啊？但是早期的爱尔兰神父名声是最好的，许多好莱坞的名片呢，尤其是早一点的黑白片，讲神父一定是讲爱尔兰人。后来不一样啊，天主教自己在爱尔兰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这些性丑闻里面也有很多重犯就是从爱尔兰来的。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但你刚才讲的，他们自己可能是受害者，没错。在爱尔兰的时候，当他们还在这个神父的预备学校在进修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的数目了，被他们的教职员或者是他们的同学有不恰当的性侵犯的行为。因此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出事的比例也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纪的男孩啊女孩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心发展不健全，他的身体年龄可能已经到了40了，甚至到了50了，可是他的心理年龄仍然留在他的青春期，所以他们会特别去性虐这些小孩。这来到美国都不说啊，最近几年，但是在爱尔兰爆发出来的这个性侵事件，以及教会怎么样用了一切的力量 来掩盖来推卸他自己的责任，已经在爱尔兰闹起非常大的风波，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2011年爱尔兰的首相 Enda Kenny 首先在七月的时候指责梵蒂冈来阻挠爱尔兰对于国内天主教神父的性犯罪的调查，然后在11月的时候干脆就把爱尔兰驻梵蒂冈的领事馆给他关掉撤销了。那当年爱尔兰向美国向其他地方出口神父的盛况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爱尔兰这些训练神父的学校现在都关掉，只剩下一间。在最近几年忘记是哪一年了，最近几年一届只有8个毕业生，连他们国内都不够用了。这罗马教在爱尔兰目前是遭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难与危机啊！不单是因为这些单身神父的性侵行为，更是因为这曾经被爱尔兰人民完全相信的梵蒂冈教廷以及他们这套罗马教，让他们曾经为人父母的是心如刀割。因为爱尔兰人的文化是这样，这些做家长做母亲的就讲嘛，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小孩子有什么错就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教育都是天主教的神父在办的，我们以为是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面，想不到就是这群人糟蹋了我们的孩子。那他们的做法和在美国的做法是同出一辙了，神父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和解，叫受害人不要讲话，再把神父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一类孩子还小的时候遭到性虐待，不像是你买股票跌了甚至选错行了你可以再来一次，不，一个孩子只有这一段成长的时间，他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这是非常严重的。除非你是受害者，你不晓得这个东西对你的人格，对你以后，很多人就是用药，很多人真的是走歪了路，他觉得他的一生都被毁掉。而且小孩子这样子，小孩子觉得说啊，他是个圣人，我怎么会让他做这种事情呢？
嗯，
你看他不但毁了你，还把责任推到你的身上。
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社会怎么有人会啊，就是说这么样的奇怪，或者说有这么样奇怪的行为，有时候想想看，他们说不定他们就是这些的受害者。
不管他原来是怎么样，他已经成了一个害人者。所以就有一个访问里面，他就问这个采访的记者，他说：“你觉得是怎么样？这些人本来应该都是因为有很崇高的想法才会进到这一行里面去，那还是你说这些人进了这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你知道那个记者怎么说？他说：“我本来认为是前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有相当的数目他们根本就是第二个情况。他们进入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人家付钱给你，人家替你找小孩，你出了事情呢上面还替你掩盖。
哎呦，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因为没有人管，
头皮都发麻。所以蒙哥，这就是太晚听到这消息，小贝在年轻个30年，我听到你这样说，我一定自告奋勇进去破除他们这个组织啊，
好，
去把他们揪出来。
小贝，现在为时不晚呐、啊！
现在进去已经人老珠黄了，哎呀，揪不出这些坏人来啊！
罗马教的这些有问题的这些的神职人员，他们跟我们现在一般你在这边见到的中国教会，包括中国的天主教会，这结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拿这个世纪来讲，美国人有婚姻问题、单亲妈妈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而在我们这个一般的中国教会，做一个传道人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你是礼拜天要讲道嘛，要把这个聚会组织起来，然后人家生病啦，有什么大事啦，你去化解一下，婚丧喜庆你主持一下，查查经啊，办办教会事务，你差不多了。
嗯，
这个罗马教他们就比较老的这些城里面，还有他们这个教区里面，他们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首先他们往往兼 Catholic Education 嘛，对不对？他们办的学校他们要进去。还有呢，你如果注意这个 Roman Catholic 罗马人的大公教，他们的教导、他们的网站、他们的广播、他们的讲道，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不断的在强化、在维护这个梵蒂冈的权柄，唯一正统的教会。从梵蒂冈底下有个坑，里面有个骨头，旁边刻了几个字说彼得在这里，所以我们是教会的正统，一直到现在活着的神父。那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告解啊、赦罪啊、圣礼啊， 圣经的解释啊，只有他们有权柄来告诉你。因此这个神父的形象、教宗的形象、教会这个庞大的势力不断的被加在信徒的这个身心灵上，让你这个人、你这个家族从出生到死亡一切的事情和他脱不了关系。这不只是一个他们造出来的宗教信仰，而且是借这个东西来管辖人的一个真真实实的政治势力。我们节目里也一再说，如果你读过圣经，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罗马教、梵蒂冈以及这样庞大的历史势力，那你今天有一个人出来说，哦，地上应该有个教宗，是不是？作为基督的代表，我戴个高帽子坐在皇宫里，并且从我开始代代相传，那你不被打成大异端才怪，没有人会听你的。只是因为历史悠久了，大家已经听习惯了，甚至许多人他以为这个才是教会的正统，这成了与圣经、与耶稣基督十字架脱不开关系的一个不可能被反抗的权柄。这样当然给那些心理不正常的披着羊皮的狼的神父一个无比的好机会进来强害儿童。那他们接触的面比一般基督教的传道人要深，比如说一个单亲妈妈，因为是神父穿着黑衣服来，他就很信任你。
哦，这个蒙哥你怎么这么清楚啊？难不成您小的时候被照顾过吗？
哎呀，那个我们再讲，我们改天再另外做一个节目好不好？这个罗马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的工作啊，去网上查一下这一类的新闻、这一类的消息。
我们现在只在转述那个
这些有问题的神职人员的性侵犯的受害者，他们已经有专人在接听你的电话，这不是罗马教自己的，这是有一些的组织，他们这些受害人的组织就自己组织起来。还有一个组织呢，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神职人员的私生子。
哦，这个我听过，嗯，有一些电影也讲了，他们这些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这个未婚生子的这些修女啊，他们都会被集中到同样的地方去待产，有很悲惨的事情发生了。我也看过其他的电影，有讲过这方面。
哎，好了，讲来讲去你都是看电影看来的。好了，那这些有问题的神职人员，一方面他们在信徒的心里面有非常崇高、非常神圣的形象，另一方面呢，当他来探访你、来关心你、来帮忙你的时候，他们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传道人要做得更深入。最常见的手段，他带你的小孩去吃冰激凌啊，看电影啊，
嗯，
游泳啊，甚至你信任他，他每天帮你把小孩子哄睡，因为妈妈在工作嘛，让他们需要一个所谓的 father figure。那你是神父这么热心，他就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
单亲妈妈的弱点，
对，很多很多的小孩是因为这个神父走进他们的生活走得太近，父母亲对他们太信任，以至于出事情。这一类的人，这些所谓的 pedophile， 这个性虐儿童的这些人，你最看不出来。
对，他们人特好。
对，人特好，风度也好，又慷慨，又有时间，又花心思在你的小孩身上。你看他的眼神，你当面跟他讲话，你完全想不到他里边是一个这个所谓耶稣讲的披着羊皮的狼，是残暴的狼啊！你要受过这样的害，你才晓得那些东西有多可怕、多严重。再加上这是一个组织性的，你底下出了事，上面帮你掩盖，然后把你从这个教区调到另外一个教区，所以可以你不断的，你肆无忌惮的去做。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城 San Antonio 就曾经有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在这边报了事情之后又被送回哥伦比亚去，在那边再继续搞。
哦，所以哥伦比亚也是很大批的这个。
对呀，一般来讲他就在你附近调一调，你实在不行就把你调到中南美洲，调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那就更没有人管了。现在全世界有40%的天主教徒是在中南美。
嗯，
啊，所以这次这个中南美的教宗上来呢，他们这么兴奋这样子。好了好了，我们做这个节目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你的小孩子不要太放心啊，尤其是假如单独与这些活动的负责人在一起，我不管他是佛教、他是基督教、他是天主教。你要小心，童子军，你真的是要小心。 你知道连这个全世界闻名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还有德国儿童合唱团，这些也都是天主教办的啊，都出问题。
对呀、啊，绝对不要放心这个，
尤其他们这个守了终身的所谓不娶不嫁的这种诫命的人，我们愿意相信有许多人他只是因为真理不清楚，因为圣经绝对禁止我们这样做，不可以禁绝嫁娶，这是出于鬼魔的道理，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但是假如他真的自己认为他这样做是虔诚的话，那他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你越压抑问题越大，到最后变成心理变态，你也求救无门，你也难以自拔，还得在外面坚持一个清高的神圣的形象。这些罗马教的清规啊，为什么被圣经称为是鬼魔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你越是想这样做呢，你越陷在撒旦的网络里，陷在肉体的情欲里出不来。神给我们开的路是婚姻，不是立志去守独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站在一个教会的立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为什么梵蒂冈会变成这个样子？
您觉得如何呢？
梵蒂冈当然我们已经做过好多的节目，从开头就有问题，但是有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呢，不管谁都拿他没有办法。不是说梵蒂冈里面的人通通都是在狼狈为奸，不不不，他们就算有心要改革的这些神父，有好多人他后来他也就退出来了，因为知道没办法。为什么会这样？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芥菜种，本来是百种中最小的，后来怎么样长成一棵大树，对吧？
哦，芥菜很大。
对，芥菜很大。芥菜你去中国超市，在休斯顿，你在超市里面、超市里面买过最大的芥菜有多大？
那也不小啊，在菜类里面算是大的。
那大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大到一棵树？
人没看过哎、
没看
过、
那芥菜是一颗呢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一颗吧。
对呀、你去芥菜田里面看看嘛，一片绿油油的、对不对？那自己一颗就是一颗，这个叫做芥菜种。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圣经主耶稣的话是这么讲的，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讲呢？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教会应该像一片芥菜田，教会不能长成大树，生出大枝。我是母会，你是分会，而且以为是越大越好，枝叶繁复啊，一层加一层，是越复杂越辉煌。你又不敢跟我做，这是你说。如果梵蒂冈啊，我不管他这个真理是多对多错，我们统统把这个摆在一边。如果梵蒂冈是照主耶稣讲的，是遍地都是芥菜种，哪怕他这个种子里面可能有一些真理上的不明白，那你觉得他会有今天的问题吗？不会。现在的重点已经不是说神职人员怎么样，这些人有问题，而是说整个的这个梵蒂冈的系统，从现任的教宗、前任的教宗，他们通通知道这个事情。但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因为你这棵树已经长了很多的大枝子，上面已经停满了飞鸟。因为树要长大，你就不能让鸟不来呀。你看我们中国成了些树，那一群群的黑鸟现在已经是常年住在那里不走了，这个树底下也不能站人，也不能停车，味道非常的不好。那个树已经不成为树了，已经成为鸟巢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个大树，你树大就不要怪鸟来，这么简单。然而照着圣经的榜样，教会并没有一个大的要求。从主耶稣这个比喻看起来，大呢反而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教会应该是一片芥菜田，绿油油的，各长各的。你有了这样的这么大的一颗芥菜，那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主耶稣讲的飞鸟来也宿在其上。
哎呦，这种飞鸟感觉就像是一些乌鸦。哎呦，
对呀、什么小贝啊、蒙哥啊，对吧，都来了。
这种，我们哪有大树庇荫我们？我们又有大树庇荫我们？我们还在这边做这个广播干什么？
你说嘛，教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包括保罗写信的教会，主耶稣写信的教会，在启示录写信的教会里面，从来有没有一次提到说你们的人数、你们的结构、你们的规模、你们的奉献有多少？
嗯，还好像没有。嗯，
所谓教会是什么？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并且等候主来的日子，在一切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无瑕疵的神的儿女。这跟人数没关系，这跟礼拜天是不是要聚会、有没有诗班、是不是要站起来哈利路亚都没有关系。
哦，这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因为这个这好棒的那种敬拜啊，对不对？
反正你去嘛，对不对？
但是
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两回事情。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叫做爱是永远长存的，是什么？就是说，小贝你怎么爱我，我怎么爱你，对吧？
对。
然后我们到了天上呢，不但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我们中间的爱还在，这个叫做爱是永远长存的，对不对？
对呀、
啊。对，那就好啊。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教会越大，
要有场合跟环境才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嘛，场合越小越好嘛。你教会越大，里面这个爱的成分是怎么样？越来越淡薄。现在好多传道人、长老、执事、信徒见了面是不说话的。你说这样他们的爱能够存到天上？这个叫做真的天国吗？
蒙哥，您这就是不懂这种层层的这个啊。管理上面，管理
就来了，现在就来了，就是。
你看，对不对？这主要的上面领头的那管好，跟这个小组长们、区牧之间呢搞好关系。
你这个小组长、区牧都不是圣经的话，你跟我讲有什么用呢？
嗯，
找不到这几个字嘛，要不要去搜搜看？
要与时俱进。
好，那我们不用讲远嘛。你说咱们休斯顿曾经大教会也出过事情嘛？那是为什么？那不只是传道人出了问题，而是传道人有问题的时候，长职其实都晓得，把它掩盖起来，到最后翻出来的时候，造成多大的伤害？
对对对，哎呦，现在的当事人呢，可能都还在听我们的节目，要不要安慰他们一下？还是还要再斥责一下呢？
我没有什么好斥责，我只是讲一个情况嘛。像这种事情也不是只有在休斯顿才发生，
嗯，
不是说我们信主就把教会所有的黑暗的事情都给它盖起来。这是不对的。
难道我们要掀开来让外面的人看当一清二楚，然后来指责我们吗？
不是，主耶稣讲的嘛，主耶稣指着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讲的预言，你没听过吗？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他就显露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节目了嘛。这不一样，不是说我们去挖，而是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不要再把它盖起来嘛。神已经把它翻盖，你就把它盖起来。
别人掀开来，我们尽量去讲，没关系，这样就对了。哦，
你不用尽量去讲，至少可以讲一讲嘛。
哦，讲一讲啊、哦，
对吧？这个梵蒂冈教就是这样，有家长来上告，有小孩说受了委屈了，我被性侵犯了，来报告，已经掀开了，对不对？
嗯，
他又把它再盖起来，再把这些色狼吊到全世界到处转。
嗯，
你就伤害了多少多少的人呢、啊？
对呀、
啊，这不行的，
好可怕也好可怜。
是啊，真的是很可怜，这些孩子非常的可怜，长大他一生在这个阴影里面。
嗯，这一类的这个东西哦，我是觉得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那个屈辱的感觉。
那当然，
一个人呢、哦，你要是。这个是我最近这个哈、啊，你说我没时间看电影啊，因为在看那个《延禧攻略》啊。
哎，又来了。
就跟你讲，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恨意啊，会在人生无限的蔓延，就是因为你在年少的时候，应该说在你的任何一个年纪、啊，你要是受到你觉得对你来讲是你有最彻底的羞辱的时候，你的整个人格就会改变，
那当然，
你看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觉得已经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看了。嗯，
所以我们历史上讲中国人不值钱嘛，因为你看世界上的君王，是不是？你说圣经里面的大卫娶了好几个太太，对吧？罗马皇帝也有这个情妇那个妻妾的，但是有谁像中国的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有谁像这样子？
难怪大家在读这个啊传道书的时候啊，说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嫔妃好像是700人，还 嗤之以鼻，说你看人家他们那个小国，对不对？不过就700人呢，你看我们后宫佳丽才不过。老实讲，中国人就是夸张，后宫佳丽从来没有到3000人过啊。
你怎么知道没有？
他就算有，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他的皇帝的体力也不可能嘛，几百人是有可能的啦。但是这是夸张嘛，你这
不要再讲下去。我们今天又必须要草草收场，因为又从圣经讲到小辈的延续。好了，下回再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